第二章的守望者啊，我们上一次提到了几个有名的天使，那么今天要继续讲哈，守望者，即是手拿灭命兵器的天使们，已前来，神马上要命令他们以刑击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处女、婴孩、妇女从圣所起全部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就从殿前的长老杀起啊。那么这一段可怕的记录是在以西结书第9章5到6节。那我们可能将来的审判呢？啊，在地上的审判呢，也可能就像这个样子哈。那神会吩咐天使啊，不要顾惜，不要有私人感情哈，要对那些额头上有记号的人越过去哈，其他的就杀掉。但是感谢神，就在流血与愤怒的可怕光景当中，我看见内中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头上。所以墨盒子是干嘛？就好像我们写书法的时候的那个墨啊，黑盒子。那么。”它有一个记号，那这个记号就是天使看得见，我们人可能看不见啊。那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这就让我们想到在逾越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门口都有一些羊羔的血。你要知道，羊羔的血涂上去大概几分钟之后啊，那个血就变黑色的。但是灭命的天使一看到有这个血，他就越过去了。就像这边他的额头上面啊，有一个画一个十字架的啊，这个是啊在前面记号，这个记号呢就是啊 tav。Tav 就是希伯来原文22个字母的最后一个，那个最后那个 Tav 的原始的写法就是一个十字架所以在审判的时刻，我们要靠着圣洁代祷的生活，以获得天使保护的记号。然后弟兄姐妹，这句话你一定要记得：你是圣洁的，你是代祷的吗？你就会有一个记号，天使保护的记号。圣灵已经呼召代祷者，人子啊，你要叹息，在他们眼前弯着腰苦苦的叹息。他们问你说，你为何叹息呢？你就说，因为有风声，灾祸要来，人心都必消化，手都发软，精神衰败，气若如水。看呐、啊，这灾祸临近必然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预言。耶和华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刀是模块擦亮的，模块为要行杀戮，擦亮为要像闪电。我们岂可快乐吗？罚我子的杖，藐视各数。”这刀已经交给人擦亮，为要应手使用。这刀已经磨快磨亮，好交在行杀戮的人手中。以西结21章6到11节，这个杀戮的人是谁呢？天使。那天使执行命令，什么命令？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审判。我相信 天使大军正在行公义之人的额头上画记号，他们行走在人类当中，记录义人的名字。他们就是去索多玛城打探，决定是否要毁灭那城那座城的看守者。他们也是但以理书四章十三、十七节中的守望者，警告狂妄自大的尼布甲尼撒王，大声呼叫，伐倒他的树，使他发狂七年，直到他谦卑下来，举目望天，才使聪明复归于他。他将荣耀归给上帝，上帝就让他复位，再做巴比伦王。所以这段历史非常宝贵，这些守望者就是天使，这些天使他负有上帝审判的命令旨意，他们要来执行的。我相信这些守望者正在观看世界上的王位和政府，他们传达神的审判，许多使许多政权垮台，那些骄傲的领袖有一夕之间丧失权力的，也有遭遇暗杀的。守望者正在看守，这些圣洁的天使介入了列国的政治。那这一点在非基督教国家他们是不会信这一套的。那么我们代祷者你也拥有这方面的权利，我们发展了很多属灵的射箭，那发展了有一些的箭很多人不敢用，飞行审判箭，恶人不安箭，我们的确我们也不敢用，但是知道的是上帝的旨意。我们求神给我们启示，我们该使用的时候就把这个工具那把剑拿来使用。我们在两个多月前，我们听到尼日利亚他们杀基督徒，十几年下来杀了很多基督徒，政府不管。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听到了以后，我就向尼日利亚射了飞行审判箭，我射了好几次，没想到两个月之后啊，川普总统就在前几天了，圣诞夜就发了几枚飞弹，把伊斯兰国的这个基地整个都炸毁了。飞行审判舰该使用的时候就使用了，为什么？因为神的正义要来啊！我们很多的基督的肢体们在那里受到很多的逼迫、破坏、被杀，惨不忍睹。那在那边的基督教领袖也告诉川普总统说，我们这里一排一排都是尸体啊，你要你是上帝的这个带剑的使者，不是空空佩剑的领袖。对川普回应，川普是很厉害的，他也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他是跟尼日利亚的政府一起合作，免得人家说他未经这个政府啊，或者是就会被人家骂说是侵略者，但是他是跟尼日利亚政府说我们合作，你告诉我他们在哪里，我们要打哪里。所以川普他把这个讲得很清楚，但是飞行审判舰， 我不是说因为我射了以后才会发生，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有感而发。我知道上帝要审判那个地方，哎，我就不客气啊，哎，很感谢主啊。好，我们继续哈。列国都有各自有自己的守护天使，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个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恶者有阶级高低之分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不是所有的邪灵恶魔他的位阶是一样的，他一样的跟天使有不同的哈。就像在前面有讲到天使长，那恶者也有他们的恶魔的代表。那天使军团有不同的阶级，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位大能的守护天使。美国第一任乔治华盛顿曾经谈到有位联邦的守护天使去找他，给他一个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意象，这个意象一直到今天都在应验。那么我们在第四章会讲到哈，列国各自有守护天使，撒旦也会有样学样哈，模仿神的作为，分派管辖幽暗世界的魔君到列国执行破坏毁灭。但以理书十章十三节提到，犹太人被掳七十年之后，有波斯国的魔君拦阻他们回归故国，有米迦勒大军与波斯国的魔君征战，直到他们得胜，因为但以理禁食祷告，使以色列得胜。米迦勒不止与波斯的魔君征战，还要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释放犹太人回归故乡。各国的守护天使坚守岗位，直到得胜。所以很感恩天使执行神的命令。我们接下来讲七大天使。我们读圣经的启示录里头有七大天使，在末世的时候，神的愤怒要倾倒在地上。天使长拉斐尔要表明身份，我是拉斐尔，站在主面前服侍的七位天使之一。这是在多比传十二章十五节，这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是天主教的经卷，不是列在正典里面的，基督教正典里面没有多比传。这样说，站在主面前服侍的天使呢，一共有七位。那有些人如此相信，不止四位天使长，那么究竟是哪七位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有四位哈，米迦勒征战的天使，加百列传授技能智慧属天启示的天使啊，我们前面有讲到哈，加百列是管辖地上先知的。第三位是拉斐尔，是医治、引领、引导的天使。第四位乌里尔是掌管光与火的天使，很可能就是末世审判的天使哈，这个乌里尔。那么至于其他三位呢，学者与神学家的看法莫衷一是，因为不晓得哈。那么各持己见，不过有研究教会历史的学者争执不下的七大天使的名单，有拉贵尔，有拉杰尔，霍米尔，又名卡麦尔，安娜、哈尼尔、萨基尔、尤菲勒、斯德瑞尔或是尤瑞尔，以及其他的名字，所以不晓得其他三位是谁，不过公认的就是这四个。 我们是不是应该知道所有天使长的名字呢？我认为这并不重要啊。妙的是，由圣灵默示所写的圣经，虽然提到许多不具名的天使，却没有提到所有天使长的名字。也许这个也是神隐藏的，他也不希望人知道。好，我们来看一个我们的问题讨论哈。我们刚刚提到了天使的阶级，好，阶级好。那么第一题呢，他说天使长是什么阶级？根据他的写作哈，天使长就是各级天使当中呢居首位的。第二题，哪三个特质决定天使的阶级？那前面啊，第一到这里哈，天使长在各级天使中居首位，他能够居首位是因为他有好的品德。天使也有品德啊，有坏品德的人可能就是坏天使啊。对谁有特别的服侍，我的老师啊，这个关于这个神奥秘式的老师，他告诉我，他说天使都有一个很独特的名字，他看得见天使，他跟我讲啊，这是他说的啦，给大家参考。他说刘义仁，你有一个天使名叫归向神，他来帮助你刘义仁归向神，这是他的名字。所以呢，他那个时候跟我们追求的同学啊，每一个人就讲说，你的天使叫什么名字啊，有什么意义在那边，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所以我比较是属于生命方面，归向上帝，感谢主。那第二点就是凭着忠心可靠的服事考绩，所以天使被造出来，他是要服事人类。那么这几千年下来，你这个考绩如何？我连在天使这种不同级别的天使当中，他们也在考绩啊。那我们人在天国里面是不是也有考绩这件事情？我们通常的人啊，就是说我只要得救上天堂就好了。我们很多人说我只要在天堂扫地啊，扫厕所。我真的为这些人感觉到有一点的悲哀跟可惜。天堂不需要你去扫地，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好好的忠心服侍，就像天使有位阶的、阶级的。我相信我们将来在勇士里面，我们也会有阶级的。但是这些阶级怎么去区分？那就是上帝的考核，盼望我们将来的考核都是非常好。以加勒天使长负责什么任务啊？我想啊 ，Michael 啊，这个就是 Michael 是一个很重要的哈。他呢，他是为以色列征战的大军啊，所以啊，在哪里呢？为以色列征战的大军，所以在这里哈，他是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站起来，大艰难中有从有国以来直到结束，所以他是什么？他是一个为以色列征战的大军，而且在大艰难的时期， 会来保佑我们。那么你说米迦勒是以色列啦，只是呢他在这一段讲，他说这个我们透过基督接枝得到橄榄根的肥枝，也就是我们第四题要问的哈。他说我们为什么可以向米迦勒求助，这是第四题的问题哈，是因为呢我们外邦人啊，再继续外邦人呢，因透着耶稣基督接枝而得到橄榄根的肥枝，我们凭着养子的身份领受神的应许。那么既然以色列的大能天使是 Michael 米迦勒，那么我们也可以向米迦勒求助啊，因为我们是以养子的身份，因为我们也是一样承接产业的，所以这就是啊第四题啊。好，我来看第五题啊。第五题呢，他说耶稣和施洗约翰诞生的消息为什么是由加百列天使长宣告，而不是米迦勒来宣告？哎，米迦勒是打仗征战的天使，他是保护以色列国家的。但是呢，关于这种先知宣讲神的信息、旨意、引导的，就是天使长，因为他是一个有智慧、聪明和启示性知识的大军，他是来报告好消息的，所以这个是在加百列整个在这个地方讲的，就在这里。所以这是第五题。第六题，宗教历史所记载另外两位天使长叫什么？一个叫做拉斐尔，拉斐尔就是医治的天使，所以我们教会的第四大慈的意象，那我们应该去问拉斐尔大天使，请你常常来到我们教会医治，就是拉斐尔。那另外一个人叫做乌列，乌列就是我以前工作的时候的老板的名字，就叫乌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火的天使，手持火焰剑，可能是看守伊甸园大门的乌列。所以呢，这个呢，很可能呢，就是消灭那个西拿基地185000人的天使长，就一个人啊，一个人就杀了185000人，所以这个乌里尔是一个很大的火的天使啊，所以这个应该是讲说他是有权柄管理火啊，他有权柄把神的火倒在末后日子行恶的人的身上。那他很可能就是最后决定哈，你是接受神愤怒审判的，还是你是得救的人。好，这就是第六题。第七题他讲说阅读圣经但以理哈，没有办法读哈，熟记但以理书12章第1节哈。但以理书12章第1节在哪里呢？在这里。OK， 好的。保佑你本国之名的天使长，原文是大军，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这就是但以理书12章第1节。那今天你跟我是神的属民啊，我们是以色列家的养子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向神，向米迦勒祈求啊，求神 差派弥迦勒来为我们征战。我们可以求神差派拉斐尔来医治我们。那上帝将来会差遣乌利尔去审判。我们也可以求神差遣加百列把异象先知启示传递给我们。所以我们读了这段圣经以后呢，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知识。好，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清楚的学习到一些天使长，知道他们的一些的使命。我们恳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有一个与天使沟通的管道，因为他们天使就是要服侍人类的，所以求主差遣他们来帮助我们。谢谢主，你祝福我所有的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下一步哈，我的下一步就是要带领大家好好的读一下啊。我们先来用圣灵的火浇灌吧哈。哈巴的格的巴的格的格的巴的格的格的巴的格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哈利路亚，圣灵的火你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好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格的巴的巴的巴的巴的巴的巴的巴的巴的巴的巴的巴的巴的巴的巴的巴的巴的巴的巴的巴的巴的巴的Come body and body is good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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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body,掌管火的污烈天使，求你带下圣灵的火浇灌在我们身上，炼净我们。谢谢耶稣，哈利路亚，点燃我们心中祭坛的火，让我们每一个人圣灵的电被这个祭坛的火燃烧焚烧。好了，我们献上自己当作活祭的时候，神啊，门里的悦纳，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行走在神圣洁旨意当中，行走在神喜悦的道路上面。谢谢耶稣，哦，耶稣基督，圣灵的火再度浇灌下来，谢谢耶稣，烧去一切情欲的败坏。哈利路亚！我看到有人的一个黑色的屋顶着火了，我要奉耶稣基督浇灌下来，更多焚烧。焚烧，焚烧，我都可以闻到那个烟味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浇灌起来！哈利路亚！整个房子烧起来，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是吧？拆毁我们的坚固营垒，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里面建造起来。谢谢耶稣，让神的爱、平安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谢谢主，哈利路亚，哦，好几个，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哦，烟味啊，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更多是浇灌，感谢主，谢谢耶稣，祝福我，带领我。高牧我们每一位， 奉耶稣基督圣名祷，阿门。可以来读一段圣经哈。在我们继续读马可第二章之前呢，我想请大家先看约翰一书二章第六节。约翰一书二章第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我再说一次，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我们说，刘牧师啊，你这个读圣经看意见，你到底想要达到什么效果？我想我要达到的效果就是，你要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住在主的里面，然后要照着他主所行的去行。所以读圣经看异象，你就是在学习耶稣的言行，他说什么他做什么，所以是照着主所行的去行。对，我们基督教不是一个知识传递的宗教，我们的信仰是行道式。你会说很好，但要去做啊，因为今天从古到今呢，有很多人会说不会做，他会说耶稣说这个，耶稣做那个，但是他自己会不会跟着耶稣去做，那就不一定了。所以读圣经看异象要达到什么效果？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所以我们在思想耶稣基督言行的时候，你想象你就是跟着他走。我们前面呢，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吩咐鬼说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他拉着彼得的乐母，手一拉，乐就退了。那这个你一直在你的脑袋瓜里面思想，然后呢也一直在说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这是对邪灵说的。对西门的乐母，路加福音有说斥责这个乐病，手一拉，彼得乐母的乐病乐就退烧了。对于长大麻风的，我肯你洁净了他，你就把手放在他头上，然后你想象你看到大麻风离开他，那个是真实的恩膏，你洁净。然后我们看见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们说过你跟我受了圣灵之后也有赦罪的权柄，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像耶稣那样讲，我们说你要相信福音，你信福音，你的罪就得赦免了。我们再看，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然后他就立刻起来，拿了褥子走了。所以众人都很惊讶。我们今天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我们不是在乎别人对你的惊呼，不是在乎别人的讶异，我们在乎的是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耶稣说什么话我们就说什么话。呼召立位，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耶稣。好，我上一次跟大家讲，你想象耶稣说某某某你跟从我，然后你就起来跟从耶稣，我要你这样想， 你跟从耶稣。他是在税官上面，他在做税吏，他是在职场上面被上帝呼召的。他这个呼召是要付代价的，因为他离开这个税吏的官，这个税官上面这个位置，很可能马上就被人取代了，他可能也回不去了，这个工作回不来了。这就是下定决心跟耶稣走了，这个肥差呀、啊，就进了这个肥差呀、啊，你一生衣食无忧无虑，但是耶稣说你来跟着我，他就起来跟着耶稣了。你愿意付代价？跟着使徒的脚踪者，你跟着利未马太被呼召，他就跟着走了。我们前面一直在讲呼召啊，耶稣对彼得安德烈说你来跟从我，那就撇下他们的渔船了。那对这个约翰，对雅各，你跟从我，他们告别了他爸爸跟他们的工人了，哎，我就跟从耶稣。还是在职场上的，都是在职场上的。现在我们再来读十五节，耶稣在利未家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的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那这个地方你要看懂一件事情，法利赛人的文士，他想要打击耶稣跟他门徒之间的关系，他不直接去质问耶稣，他去质问他的学生，他的门徒，说：“哎，你的老师啊，跟税吏罪人吃饭呢？”他意思就是说，这样行吗？因为当时的人，你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允许的。你跟有名的拉比，居然跟这些人亲近，你这个名声就臭掉了，你这个名声可能第二天就没有人再理你了。所以他就先打击他的学生了，要来分化耶稣跟他的门徒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我们有人说，哎，你怎么去上刘玉仁那个火山学院，哎，他们教的东西有问题耶。如果你听到这种话的话，你就知道他要来分化你来我们这边上课，了解这个意思。你听到他讲的，你就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耶稣说，康健的人不用，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到。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好，弟兄姐妹，这句话你今天还可以讲，你可以说耶稣来他是招罪人的，你自己认为你身体健康，你没病的，你不需要耶稣的，没问题，你可以不用理我。但是你认为你自己有问题，你自己有罪的，有病的，你来找耶稣基督就对了。所以这是耶稣对那些轻看税吏跟罪人的人他的回答。所以你想想看那个时候的场景，有人要分化耶稣跟门徒的关系，他拿一个当时一般人认为 你的老师不应该在这种地方的，你们居然还跟着他，你们脑袋瓜有病，是那样子的挑战。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就自以为很好，自以为没问题的，自以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我来是招罪的。所以福音是要给罪人，给那些犯罪的人。我知道有一些牧师，他喜欢到监狱去传福音，因为进监狱的每一个人都承认自己是罪人，你不需要花太多的口舌去劝化他们说，你们有罪了，你们在这里坐牢是罪有应得，他不需要讲这些话，他只要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在受苦，但我们有一个好消息，耶稣来，他的福音就是传给罪人的。所以他跟我讲说，在监狱里面传福音啊，比在其他地方呢，你遭遇到的拦阻少了一半以上。当然，当中还是有些人他很硬心的，没办法。但是其他的人，有罪的人，你知道你的罪被赦免了，那一种恩典，对比我们今天看的法利赛中的文士，哦，那个是律法主义者，而且对圣经很熟的。那对这种人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啊，教会里面来了一个神学教授，说：“哎呀，刘牧师，你这个人太灵恩了，你这个人怎么样？”我告诉你，他提出来的圣经的根据，你很难去辩驳的。他有他那一套，但是能说不能写。我们今天学习到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的，乃是招罪的。当耶稣基督这样讲的时候，所有在场的立位税吏立位的朋友们，哪一个人不感动啊？这个有名的拉比，他来这个地方，不为权势，不为这一种民生的威胁，他跑来告诉我说，他与我们同坐席，他要把好消息福音传给我们，他让我们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原来我们罪人在这一些法利赛人文士的眼光当中，我们是没希望的，我们将来是下地狱的。可是今天耶稣坐在这个地方，他讲说，我来是招罪人的，就跟你们一样的这一些的人，我来找你们，你们没有被丢弃，你们没有被放弃。耶稣就出现在那种他们不愿意去的地方，罪人聚集的地方，耶稣在哪里？但是记得，耶稣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啊，没有说去搞钱啊，搞什么其他的事情啊。耶稣只是说，我来是遭罪人。所有这些自以为义的，所有这些自以为好的，在上帝面前有觉得自己很不错的，我们今天教会有些基督徒是这样子。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谦卑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有罪了。我们每次领饼领杯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跟神说，主啊，我实在亏缺了你的荣耀， 我们需要耶稣来到我们罪人当中，提升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自以为有义的，自以为是义人的，你不需要耶稣。但是只要这个好消息，就只要你承认自己是罪人，我就与你们同坐席，一起吃饭了。当然，这个一起吃饭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那个能够跟你一起吃饭，就是要跟你做好朋友的意思。所以耶稣答应利未的邀请了，到他家去。那个在当时是破天荒的。所以弟兄姐妹，神的福音要进入到罪人当中，要进入到那些承认在神面前是个不义的人。哈利路亚，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照着主所行的去行。主啊，我们传福音的不是说就找那些高尚的、有钱的。主啊，我们要去找那些犯罪、自以为是罪人的、孤独的、忧伤的、被瞧不起的这些的人。福音是要给他们的。圣经上说，贫穷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就是心里面很贫穷的人。主啊，我们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受。主啊，你来充满我们，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被更新、更新、更新。越来越像耶稣，说耶稣说的话，行耶稣做的事。谢谢主，求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更加的愿意像耶稣一般。谢谢主，你带领我们，浇灌我们每一个，做你荣耀的耶稣的门徒。好，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让我们在你的国度有份。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我把时间交给耶利亚。